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慢下来，来自二马油脂。除了个别还有增量的行业，多数行业的资本开支应该是不被鼓励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是需要加息而不是降息，越早的产能出清损害越小，房地产其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2011年到2015年的房地产调整，产能已经部分出清，再熬一熬行业就很健康了。但是2016年开始的涨价去库存，导致大量投资性需求，地产企业又进一步疯狂加杠杆，到了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时，危机已经很明显。但是即使三道红线政策在抑制房企加杠杆，不少房企还是在悬崖上蒙眼狂奔，包括那个嘴上喊着狼来了但高价拿地毫不手软的万科，最终地产危机爆发，截至目前看不出结束的迹象。同时在地产悬崖跑马的最后几年，关联方包括地方财政、金融系统、地产周边产业在相当程度上经历了寅吃卯粮的虚假繁荣及过度透支后的衰败。高杠杆叠加产能过剩，无论对企业、行业、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未来我设想的健康企业发展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行业已经饱和，且没有明显的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市场份额及产品售价的机会，那么企业就该不再追加投资，把赚到的钱分给股东，让股东去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投资，哪怕没投资机会，单纯把分红消费了也是极好的。如果行业还有品类升级的空间，那么可以投一部分钱进行研发，通过新品赚更多的钱。总之，在中国产能已经覆盖甚至超过全球需求的大背景下，就企业健康发展来说，规模导向这个 KPI 应该退居二线，更多的企业应该注重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股东回报。这么做是有坏处的，就是规模数据不是那么好看了，投资也下降了，但我从不认为投资增加就是好事。不高效的投资在很多时候属于浪费钱财，把这个钱用作增加员工福利不好吗？很多时候说没钱，其实不是真没钱，而是把钱浪费了。回想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产品是真赚钱，需求旺盛，产能不足，只要能生产出来就是暴利。这20年增加了太多产能，企业利润是越来越低，在供给平衡或者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企业应该何去何从？这里看个美国华人司机的例子。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出差的时候遇到个华人出租车司机，我坐他的车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美国高通总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路上这位兄弟跟我聊起了他的经历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是位天津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辗转到了美国，从事两份工作，一个是开出租，主要是联系一些华人公司，替他们接送员工客户，有需求的话提前预约，还有就是修电脑。他说他修电脑是按照评估的工作量来报价，他不会高报，也不接受讲价，一小时约80美金。即使某个月生意非常清淡，也不会为了抢生意而降价，宁可没生意，单位时间的收入必须保证。如果为了拿到订单而降价，例如从80美金降到60美金，那这60美金可能慢慢就会被固化，这可能意味着未来需要付出更多时间才能赚到同样的钱，这就是卷。我说不鼓励很多行业的企业去扩大规模，不去卷。可能有人说了，你不卷别人卷，那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从大的经济政策角度说，利率不能太低，低利率容易导致企业过度加杠杆。前面我们说了，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低利率危害很大，应该通过利率政策引导行业不过度加杠杆，上产能。第二个办法就是别人卷我不卷，这是什么意思呢？增加产能是需要资本开支的，别人增加资本开支而我不增加，赢面就更大了。这涉及到资产折旧的概念，这里举个例子。某工厂 A 投资10亿建厂房设备，可以用20年，每年的原料人工等成本2亿，收入3亿。对这个企业来说，固定资产的折旧为5000万每年，企业盈利为3-2-0.5等于 0.5 亿。在 A 企业经营了10年后，有 B 企业也投资10亿，生产同样的产品，行业竞争加剧。这时候如果企业每年的年收入降为 2.5 亿，成本不变，对 B 企业来说利润为零，对 A 企业来说虽然当期利润也是零，但 A 企业还有之前的5亿盈利保底， B 企业则完全是裸奔。如果年收入进一步降到 2.3 亿呢？ 在产能接近过剩的行业中，追加投资就是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直接退出都是更有选择，知止则不宜。房地产行业的情况和这个类似，很多龙头企业实质性破产，而一些小企业活得有滋有味，原因就在于行业末期拼命上杠杆。大企业通过杠杆取得了飞速发展，一些企业囤了可以卖5到10年的地，在地价上涨时，囤地的增值收益并不比单纯的土地开发收益低。而一些小房企资质一般，没人给他们贷款，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缓慢的土地开发，拿地开发卖房，卖房后再拿地，周转很慢，主要赚的是土地开发的钱，这是慢钱。但当危机来临时，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地产商的债务是固定的，但作为土储的资产在贬值，这些龙头房企开始资不抵债，而那些小房企无负债，过程中赚了很多钱，了不起在地产下行周期时选择退出就行。在需求旺盛，供给明显小于需求时，企业可以追求大和快，但在有产能过剩苗头时，压缩投资降杠杆就是保命的选择。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剩时代，减少投资，减少杠杆，提升盈利质量，放缓 GDP 增长目标，才是应该选择的道路。中国需要慢下来，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